各位法师、各位学员哈，我们先三称佛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好，请放掌。好，那就是第一节课，下午第一节课。我们都知道这个精神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就，如果你精神真的不济的话哈，可以到后面走一走哈，在后面走一走，好，那我们早上那个李老师有帮我们大概说明一下这个空哦，空在每一个阶段的主要的意涵哈。好，那早上的般若经，它的空是体悟的深奥义，这是早上哈，谈般若经。那我们下午要看的是龙树的空。那龙树的空，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跟般若经的空说明上有些不一样哈。好，那这边在导师秩序里面，他说什么？龙树的空是般若经的假名跟空性。两个假名跟空性，还有阿含的缘起中道，所以他龙树菩萨他整合了这个阿含跟般若，好，那后面他还有一句话，大乘佛法，那这个尤其在初期大乘重视一切法空，好，他是不离缘起中道的根本立场，所以谈缘起中道。就阿含的甚深意缘起中道，跟般若的深奥义一切法空，其实他们是相通的。好，这是我们可以从老师很非常简要的这个秩序里面得到一些初步的理解。好，那接着我们来看，请各位看讲义的地方。好，请看。西的第一页，那我们一样先从目次来看，那我们来看导师他怎么安排他要谈龙树的空，他怎么来安排好，那这个标题当然很重要龙树，那龙树他这个八部思想或者说他的主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其实就是目次的第一行中道缘起跟假名空性的统一。我们刚有说中道缘起比较着重在阿含，对不对？假名空性比较在般若，对不对？好，那他把两个统一了哈。好，那当我们要介绍龙树，还有他的学说，那第一节的部分就先从龙树跟龙树论，从这样的一个这个龙树菩萨这样的一个人物，还有他有哪些著作，这是第一节的部分。那第二节的部分，我们刚刚说，那中论它跟阿含很有关系，中道缘起。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第二节中论跟阿含，它跟阿含经有什么关系？当然，第二节大概主要约跟阿含的关系比较密切当然不会，也不会跟般若经没有关系。好，这是第二节所要谈论的。部分那第二节它有这边有四个大段落，我们看四，第四这个段落了哈，中论贯通了阿含跟般若等大圣经，好，这个是第二节的一个重要的结论哈。好，那当然这个也是，导师之前在中观经论的一个看法哈，就是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考。中论跟阿含经关系密切所以这边特别谈到了中论跟阿含经。那第三节的部分就谈到中论的中心思想好，它第一个就是它的根本大义，中论的根本大义中道的缘起。好，那中道的缘起最有名的就是八部八部缘起。好，那第三，这是第三节的中心思想。好，那进一步他也在第一页了哈， 第三节的二的部分，龙树它经过通过大圣空义来说明中道的缘起，所以空跟缘起，好，把它贯通了。那请看目次第二页，第二页，目次第二页就在接着谈第四节。好，那第四节这边开始其实已经在谈缘起，还有性空，还有假名。那如果你看我们这边第四节是缘起，对不对？好，第四节缘起。那第五节呢？第五节谈的是假名。好，第六节谈的是空性。第七节谈的是中道。好，所以也就是说，简单的说了，从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应该是这一章的核心。那我之所以说是这一章的核心，因为这一章的章的名字叫什么？中道缘起与假名空性的统一，对不对？所以就把这四个这四个重要内容做一个说明啊。好，那有一个最后第八节叫如幻啊，那应该是一个总结了啊，即空即假缘起啊。好，那我们看一下第四节缘起。那导师在谈缘起哈，好，我就很简要的一开始谈它跟般若经有关系嘛哈，所以般若经的空，那般若经有没有谈到缘起？那接着哈，接着我们看目次这边二的部分哈，二的部分。那我略略的说，那也就是说导师在谈缘起哈，他接下来谈缘起，他依着一个轴线，什么轴线呢？历史的轴线。所以你看二因缘的义名有阿含经的，有没有？括号一有谈到阿含经的缘起。好，那括号二有谈到部派好，所以从阿含到部派，那部派里面也有谈到缘起跟缘生的这个差别。那下面四这个段落有大众部啦化地部啦说一切有部。好，这个还是部派的，对不对？那你看第五项就谈到般若经的，般若经谈到缘起甚深，所以它的这个轴线还是顺着这个时空的般若经。那从第六项开始，应该主要都是谈龙树菩萨的，不依不异啦，不长不断，还有即空即假即中。好，这个是简要的介绍这个目次。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页，请各位看第三页。好，那对龙树菩萨，他对空义空义独到的阐扬。好，那不只是在印度大圣印度大圣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是一大流。那中国呢也很重要，所以是八宗的共主。好，那这是他的重要性在印度，在中国。那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就是包括很多论著啦都跟龙树菩萨有关系似乎因为龙树菩萨也有一个，他也有一个美称啦，说叫千部论师，就是他的论著作非常多那其实重要的也没有非常多那很有可能就是很多人会想要沾一点龙树的边为了要把他的这一部论推销出去那另外就是人物的问题这个也确实很麻烦的一个问题。那这边提到说龙树也有在这些传记里面被跟龙教或者龙明把它相混了。好，那主要的这边说到相混的就是有龙教或龙明的这个人物那这个人物他主要是从楞伽经里面谈到的好，所以楞伽经有说到正得欢喜地往生极乐国。好，那这个龙树可是他的梵语你注意一下梵语，就是楞伽经说到的这个人物是 Nagahaviya 那这个梵语的名字应该叫龙教或龙明或龙梦那跟我们一般我们认识的龙树Nagarjuna 是不一样的。好，那导师也引用这个多识印度佛教史有一个叫龙教的 哦，你看他的挂号名字叫 Nagahaviya、哦、那这个龙教的这位人物，他的名字其实也叫如来显。好，那我们认识的这个 Nagarjuna、哦、他是弘扬空义哦，但是这个如来显、啊、或者这个龙教，他是阐扬什么唯识重道、哦、好，那所以是不一样的、哦、那另外有这些古德了，像月称的入中论，他也引能伽经，就是刚上面的能伽经、嗯、还有引大云经、哦、大云经那里面有一个人物、哦、叫一切有情乐见童子、哦、那他的名字也叫龙。好，所以一切有情乐见、哦、还有龙名，那恐怕是月称的误会了、哦、他误会这位人物哦，能伽经跟大云经说的这位人物就是中论的龙树、哦、这是误会、嗯、好，那下面也有引这个无想经，里面有谈到的、哦、一切众生乐见这个大菩萨、哦、好，请看第四页。好，第四页我们看上面第三行，就是前面所提到的这位龙教了，他应该是在旃陀罗吉多，就是西元四世纪的这个人物，他时代比龙树晚。龙树菩萨的时代大概是什么时候？如果以导师150到250，对不对？如果他寿命100岁的话，好，所以150到250跟四世纪，那事实上差了100多年，哎，差了将近100年哈。好，那后面就是这位龙教呢，他已经是后期大圣了哈。他比较在如来藏哈佛性的思想流行的时候啊。好，那导师对于刚刚上面这一段说到的龙树的传记哈，就是其他的，那导师接着也引什么？引龙树菩萨传。哦、就是鸠摩罗什译的、哦、以这样的一个传记来看龙树菩萨的这位人物、哦、好，那下面有一段引文了、哦、好，引文有五个、哦、五个项目，五个段落、哦、第一个段落就是他到一个佛塔出家受戒、哦、好，那看画线的地方，他诵三藏经、哦、那第二段引文，他入雪山、哦、山中有塔。你看刚刚第一段是谈佛塔，对不对？第二段也是塔、哦、好，那等一下下面也会说明这个佛塔，这个塔是指什么、哦、好，所以第一段是读三藏典籍，第二段呢入雪山。好，有一个老比丘以摩诃眼经典语之，大圣经啊、哦、所以第二段谈到的是他有接触到大圣经。第三段说的是什么呢？立施教戒，更造衣服。好，那令复佛法而有小异，就跟传统佛教要有一点别开了，别开。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等一下会说明。接着第四段，好，有说到什么呢？大龙菩萨接之入海，于宫殿中开七宝藏。好，那以诸方等深奥经、深奥经典来受之。好，这个是这边提到哈，这个入龙宫取经了哈，入龙宫取经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传说。嗯，好，那最后一段，去此世以来，至今死过百岁啊，就是鸠摩罗什的时代啊，哈，他离鸠摩罗什的时代大概差百岁。好，那下面就有说明。第一个，我们看括号一啊，括号一，龙树在青年出家的时候啊、哦，好，那佛像初心，好，那这个舍利了哈、哦，佛的舍利塔，好，它是寺院的主要部分，所以谈到佛塔了哈、哦，好，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金色了哈、哦，就是金色，或者就是寺院僧伽蓝，好，是一样的。所以在寺院中出家，那学习什么？学习声闻教典、哦、那括号二这边谈到了雪山，也是在佛寺里面读大圣经典。 好，那这个雪山它的地点是在西北印。好，我们知道西北印这个祭宾啊，哈，就是主要西北印。那西北印它对于佛法的兴盛也很重要哈。好，初期大圣兴起南方，兴起印度南方，大圣于北方。好，那有几个地方啊，这边有说到乌藏那，还有坚陀罗啊，他们都在西北印。好，所以在雪山读到大圣经应该是有历史的事实啊，而且是在西北印。好，接着我们看下面这一段，二的这一段，想要立师教戒啊，立师教戒。好，那这个企图啊，他想要独立的离开传统声闻佛教的企图啊。好，他倒数第三行，龙树菩萨想别立大圣僧团。好，目的为什么呢？为了避免争执了啊。那我们知道大圣小圣其实一直有纷争啊。好，所以避免纷争最好的方法就是啊，离开了哈，就是各自管理自己。好，那这个传说说他有慢心想要独立哈，好，这个应该是误会啊，应该是避免当时的争执。好，请看第五页。好，第五页说到龙宫取经了哈，所以我们对于龙宫取经这边导师有对于龙宫取经有特别去考哈，去考证。好，那地点这边第三行有说到哈，应该是在乌土，就是奥里萨。奥里萨已经在印度的东南边了哈，在东南边。那龙宫取经应该是大海边的一个哈，大海边的一个寺院哈，所以称为龙宫取经。所以这边有说到应该有事实的成分哈，因为龙宫取经这如果我们听起来有一点传神的，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传说了哈，但是传说里面诶可以掘发出事实的真相啊，倒不一定要有这个啊，真的到海里面到龙宫去，但是确实可以是视为在啊，不要把它视为太神奇的哈，它是在海边一个叫龙宫的地方哈，龙宫的一个庙了哈，得到这个大圣经典。好，那接着龙树菩萨，我们也看他弘法的地方，他在东南印，在南印弘法。那下一个双圆圈圈说到龙树也到中印度弘法，第三个双圆接着也在北方嘛，因为在雪山，所以龙树菩萨南方弘法过，也到中印度，也到北方，甚至说龙树菩萨其实他的影响遍及全印度。好，接着第四点就是龙树在世的年代了哈。好，那刚刚有一段话说就是鸠摩罗什哈，好，去此世以来死过百岁。好，所以这个年代大概就是下面说到的哈，这一段倒数第三行。好，因为倒数第四行了哈，龙树传的成立大概在382年哈，那如果这个减掉100岁、哦、大概是280了哈，那如果我们都用50为单位的话，大概就是250、哦、所以150到250。好，那有传说、哦、一样、我们会发现很多经典、哦、或者很多传记有很多传说、哦、所以像这边这个传说600岁它应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后代学者、哦、所传的了、哦。好，请看第六页。那一样这边接下来要看到龙树论、哦、那对于龙树论龙树的著作，这边先采用这个鸠摩罗什所传的龙树传、哦、好，那我们看他这边说广明摩诃眼作优婆提舍十万计，这第一个论哈，十万计的这部论。第二个庄严佛道论五千计，第二个还有大慈方便论五千计，第三个哈，还有中论500计。好，这是第四部哈。好，就是从龙树传 看到的这四个啊，那另外还有一个下面无畏论，那无畏论它有十万计啊，那中论出其中，嗯，这个十万计大概就是大部头的哈，非常大部头都是用十万计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一部十万计的优波提舍，它应该是哪一部论？好，我们看注脚十七啊，注脚十七这边有提到哈，老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这个优波提舍十万计应该就是大智度论。好，好，那第二个呢，庄严佛道论五千计，它应该是什么呢？十住毗婆沙论。好，那大慈方便论没有找到哈，就是没有看到哈。好，那另外有下面注脚十七这边有谈到中论跟无畏论。好，那中论是传说了哈，出于无畏论了哈。好，这是汉译的汉传的。那西藏所传呢？好，有说到什么呢？中论是有无畏论啊，是龙树的自己的注释啊。好，所以这个传说应该也是从汉传而来的啊。好，第三个小节，好，龙树他的龙树菩萨寿命很长哈。好，那他大乘佛教发扬有很多著作，好，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下面，主要以汉译来说明。嗯，好，接着他的论著分为三类哈，我们看这三类。第一类呢，生义抉择生义的第一类，嗯。那第二类呢，我们看第二类在第七页，菩萨广大行。好，那菩萨广大行这边谈到了两部论，大智论跟毗婆沙论啊，三部了，还有菩提智量论。那第三个还有自成一力的，好，就是劝这个国王的啊一个寄送哈。那第一，我们回到第六页谈到抉择生义的部分。好，那在抉择生义的部分，从西藏有说到五正理句哈，五正理句。啊，第一个中论，第二个六十松如理论，第七个七十空性论，好，还有回增论，还有大乘破有论，好，这个五个，好，五正理。好，那第一部论西藏有，那汉译也有，啊，我们一般看到的是青木式的，啊，那鸠摩罗什所译的，那还有轻辩的哈，这个波罗登论，安慧的大乘中观世论，好，这是汉译的哈。那第二个回增论。第三个六十松如理论，第四个大乘破有论，大乘破有论的另一个名称叫大乘二十论。好，那第五个七十空性论。好，那我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六十如理论、七十空性论，还有刚刚说的大乘二十论，这个六十、七十、二十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做二十？为什么叫做六十？为什么要七十？好，因为他的颂了，他总共你看刚刚有说到六十颂如理论，对不对？他这一部论也主要有六十个颂，那七十空性论他就有七十个颂哈，其实应该是说七十三个颂。好，那大乘破有论就是二十个颂。那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啊，这五正理句的哦，那另外还有十二门论跟依疏儒家论。十二门论它就是约十二门来论啊，来做这个观察了哈，比如观察因缘门，好，观察这个三十，还有观察生啊，就是十二门来观察。下一部论叫做依疏儒家论啊，依疏儒家论它是这个疏儒家就是 Sloka 就是寄送的意思，那就是一个寄送的论了。刚刚不是有六十论、七十论吗？七十颂论，那这是一个寄颂的论。那我有去翻了一下哦，他真的，他其实他有两个寄颂而已了，两个寄颂。那最主要是第一个寄颂，所以这一部论就是一个寄颂。好，所以有时候会，那这一部论也蛮有趣的。他说他为什么要造这一部论？一个寄颂而已。好。就是古人造论他会有因缘嘛，什么因缘他会造这样的论啊，然后他这样说了，就是 有些人他怎么样读诵广大、啊、大部哦，读了很多经论，结果有懈怠心。还有人怎样，他学习了很多这个经论佛法义、哦、但是对于思维也有懈怠心。所以对于读诵对于思维有懈怠心的，诶，就来读这个比较简单的、哦、那你如果找这部论来读一下也会很有成就感、哦、你读完之后 你可以跟人家说我读了一部论，因为很短了、哦、你也可以说我读了一卷。你知道我们大智度论有100卷，对不对？那读起来要拼了老命，对不对、哦、你读了这一部论你就可以说我读了一卷了、哦、我读了一部论了、哦、好，那下面那主要这五正理句了，还有舍门论的还有这个一记论、哦、都是属于什么呢？属于甚深的义的、哦、好，第七页，那还有龙树菩萨论还有广大行的、哦、刚刚导师在这边特别要说到依汉义略说，那依汉义略说主要就是这两部论、哦、尤其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萨论只有汉义有保留、哦、好，那大智度论我们看 它其实是这样，有10万偈，对，刚刚我们谈到这个龙树菩萨传说到他有10万偈、嗯、但是百卷没有这么多了、哦、所以我们现有的是略义，那10万偈的是广论、哦、好，就是阿波罗树枝一的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哦、好，那大智度论是这部般若经的释论，它是10万偈的广论，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是略义而已，没有到10万偈了、哦，好，所以龙树菩萨所说的是广、哦、是广本。第二个十住毗婆沙论是十地经论、哦、的解释，那看它的内容只有初二地而已、哦、那我们知道大智度论、啊、十住毗婆沙论、啊、我们后观院长都有讲过、哦、好，第三有事有理自成一例的，好，这个劝诫这个国王呢，哈，还有主要是这本论主要是为在家信众说法，哈，有深有浅，有事有理。好，接着看三龙树学的传承，哈，好，那这边会有一个问题说，为什么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只有汉译本有，藏译本没有？好，那这跟历史的源流有关系哈。好，那我们看下面龙树的传承这边哈，这边一开始说西藏所传的是后期中兴的龙树学，那反过来说汉译本啊，就是汉地所传的了，我们汉传的龙树学是早期的龙树学，主要差别在这里，所以西藏所传的是后期的、哦、那因为龙树学在印度它曾经衰落过，好，那它什么时候才中兴呢？4世纪5世纪它是跟着五浊世亲的在那个时代、哦、在僧护门下的佛护跟清辩才又形成起来。好，那后期龙树学、哦、下面一段一切法皆空、哦、说一切法皆空，那对于世俗的案例就有大家不同的看法、哦、好像比较有名的这个佛护弟子月称，好，他随顺说一切有部、嗯、那还有清辩随顺经部、哦、好，那佛护的弟子月称这边传入西藏就是应承派，清辩这边传入西藏就是秩序派、哦、所以我们对西藏也有知道说、哦、中观有应承跟秩序、哦、也都是从这个后期的中观传过去的、嗯、那还有一个吉户是随顺大圣于伽的、哦、这都对世俗的案例有不同、哦、好，接着下面挂号三的这一段、嗯、那后期的中观学有一个特色，它重于甚深的空义，略于世俗的案例、哦、这是后期。那可是我们刚刚说世俗的案例龙树菩萨有没有留下论点？ 有没有？有啊，就是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啊。好，好，请看第八页。好，第八页这边说到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那西藏所传后期中观学不知道大智度论哈，所以后期中观学没有哈，看不到。嗯，好，四五世纪鸠摩罗什有传啊《般若经》的释论大智度论，还有十地啊十地品的释论叫做十住毗婆沙论。好，那这两部论的特色是什么呢？第三行后面，甚深意的基础，广明菩萨大行啊，这句话很重要。就是他在升观的基础之下哈，才来广明这个菩萨大行。好，那对于这样的这两部论哈，都有解说进行果，所以解说进行果其实就是在对于这个世俗的案例哈，其实是有谈到的哈。好，那下面说到龙树在北方修学也。所以大智度论对僧侣学派也很熟啊，而且对说学部特别熟啊。好，所以龙树学跟北方大圣的关系很深，他弘扬于北方，那很早就经西域传入我国，所以传入汉传的是早期的中观学，传入藏传的是后期的中观学啊。但是早期跟后期他们对甚深的那一部分啊是没有问题的，是相通的。好，那下面说后期的佛父亲变生于南方，也在中印度得到中观学，又弘扬于南方，所以西藏所传的后期中观学就不知道大智度论了。所以因为不知道这个大智度论对世俗案例说明的也 很清楚，所以就无所适从，就众说纷纭。好，那下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大智度论哈，他近代学者有不同的看法啊，他认为大智度论不是龙树菩萨造的啊，那导师花了不少力气在说明这一点啊。那近代学者他为什么认为有这个看法呢？他因为他认为西藏没有啊，西藏没有大智度论，而且月称轻便没有说到大智度论。那我们知道藏传的还有西藏轻便都是后期中观啊。那这是第一个部分，从历史上来看。那第二部分从内容上来看，学者认为大智度论有几处可疑，所以认为从这个几个怀疑的地方就说不是龙树菩萨造的，那当然老师的看法，认为还是。好，当然老师花了很大力气，老师在其他地方有说明，确实大智论还是龙树菩萨所造的。好，那这边我们就简单带过就好了啊。好，所以最后一句话了哈。好，这个不能太轻率啊。那无论如何，大智度论是早期的龙树学啊，所以那第二节的部分就谈到中论跟阿含经，跟阿含经。好，那先看论有哪些类别哈。那论有世经论跟中经论。好，那这边如果约这边第八页到第九页了哈，有说到世经论，也有说到中经论，还有说到观行论啊。好，那这第八页，好，世经论是什么呢？依经文次第解说啊，所以依经文次第解说就是一文解义了啊，一文解义。好，那下面两个圆圈圈主要是说这个大家对如来说法啊有不同的看法。好，所以如来说法所集的经不一定是一会说的哈，不妨说了再说，那不妨或深或浅哈，应机来说。那有的认为如来一切智人说法不会重复，而且这个说法有深浅的次第。好，这是附带说明。那世经论，好，我们看第九页哈，对于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它是世经论，因为它是解释大智度论是解释般若波罗蜜经嘛哈，那十住毗婆沙是解第十地论嘛哈，十地哈，就是华严的十地。好，那这两部论是世经论，而属于前一类型，前一类型就是 有深有浅的哈，说了再说 ，OK 的哈。好，那这两部论有南方经师的风格，那这样的风格跟什么呢？跟北方的论师，好，像吴佐的这个释经论题材有些不同。好，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中经论，中经论它依据一经，刚刚这个释经论是根据经内容的说明，那中经论是有一经或者多经，那去论究法义。好，那这个传统是阿毗达摩以来的哈。好，那他们特色是什么呢？深思啊，密察、审决法义啊，他有经过他的抉择啊，还有经过他的这个重新的整理。第三，观行论。好，那观行论它是以观行以止观为主。那中论呢，27品每一品都称为观。好，所以中论也称为中观。好，那下面有引这个僧肇了哈，说官方之比去，去者不至不至，去者不去不去方哦，不至方。好，那主要是方所了，还有去的这个法，还有去者啊，都没有决定的自性啊。好，那所以观方所、观去者啊，还有观去的这个法，哎，这就是观啊哈。所以中论不要以为只有是理论的，它也是重观行的。所以下面第一个星号，中论是中经论，但是只去着重在观行啊，不只是重思辨。那龙树它的特色是中观南北啊，而且大圣小圣它有它独到的立场。那龙树的空义以中论为主。好，所以龙树的空义跟后期中观学是相通的啊。好，那所以以中论为主，以什么呢？大智度论为助，来说明中论里面没有提到没有详细说明的问题。好，接着进一步说明中论跟阿含经还有般若经的关系。好，那中论最开宗明义的一句话哈，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好，这是八部嘛哈。好，那这八部呢，这样的缘起啊，能说明八部的缘起，能够散灭诸系论。好，这边提到这八部了哈，那为什么这八部那么重要？其实这八部包括了一切法，好，包括了一切，我们等一下再来说明好了哈。好，接着，我们稍微看一下注脚28，注脚28括号2啊，看注脚栏，注脚28括号2的最后一行啊，最后一行。好，那有些就在谈中经论了哈，中经论是经过分别抉择的，好，不是一文结义的啊，所以一文结义是释经论，分别抉择的是中经论啊。好，那中经论它比较有阿毗达摩学者的这个风格。好，请看第十页哈，第十页。好，那八部缘起，好，这边也很重要哈。八部缘起的含义跟般若经相同，那它以缘起为论题，以八部来阐明。好，那跟般若经相同，就是在谈空嘛，对不对？好，所以缘起跟般若经相通，好，那以缘起为论题，以八部来阐明。好，那八部我们看这个有八个哈，像刚刚说的不一，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哈。那其实这八个部啊，像不一不异啦，不长不断，这很明显就是在谈中道嘛，对哈。好，所以着重在缘起的说明哈，所以后面才说它不是般若的哈，因为缘起啦，还有八部中道啦哈，好这个。它的表现方式确实跟般若经不同。好，下面导师曾在中观经论有一些看法哈。好，就是下面两个双圆圈圈。第一个双圆圈圈哈，在中观经论的第18页哈，还有下一个24页。好，那导师在当时在那边说，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 那他通论是论什么呢？论就阿含经的根本思想。好，所以根本思想就是去抉择阿含的本意哈。所以中论跟阿含关系更深切哈，但是不是跟大乘没有关系？所以下面进一步说，中论是大乘学者立场来确认什么呢？缘起空中道是佛法的根本生义哈。所以这个根本生义了哈，其实就是阿含的缘起生义。好，那导师对于这样的理解。啊、哦，也做了很多引证啊、哦，但是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中论是依般若经的，因为如果从时代来看，也很容易有这样的看法，对不对？哎，般若之后就是时间上就是中观嘛，哈、哦。而且有些印度论师，像这边说到的顺中论跟般若登论，他们也都这样说啊、哦，所以这个导师他就提出他不同的看法，当然他的看法也。一定有详密的论证哈。好，括号四这一段，那也不是说中论跟般若没有关系，好，那基本上龙树还是本着般若法门的深入，啊，但是差别在哪里？老师，哎，就是龙树菩萨他把这个般若法门的深入啊，他源于阿含而来的啊，所以是阿含的通论嘛哈。好，所以就跟有些大乘学者认为大乘法别有法缘，那这个看法龙树菩萨就不一样了哈。那一般声闻学者着重在四相分别，好，那重视就会四相的分别就很容易失去这个深意了。好，所以中论呢，它就阿含经所说对于部派的不同看法一一加以遮破，哈，那显出阿含的深意。同于般若的生理、哦、好，最后这一句话，阿含的生理同于般若的生理、哦、好，那下面很简要的再叙述一下、哦、好，那对于八部了、哦、八部缘起，那对于缘起、哦、是佛法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嘛、哦、像外道曾经问佛说，那佛说什么法，佛就回答那个外道说，我说因论因，我说缘起，所以缘起法是佛法不共的特色。好，那他缘起这边说到离二边的中道，所以说缘起，说缘起一开始就是八部缘起嘛，说缘起说为中论，其实是阿含的一贯精神，而不是般若的深入。好，那接下来就谈到这八，哎，这四双哈，四双八部哦。第一双就是不长不断，那不长不断的这个中道，哦，在《杂含经》里面也有，啊、哦，自作自受堕常见，他作他受堕断见，啊、哦，就是常一般人很容易堕入，不是堕常见就堕断见嘛，啊、哦，好，离常跟断二边处中道说法，好，那注意后面这个哈。哦，持有故彼有，持起故彼起。好，这是中道哈，谈中道。那当然内容就是不长不断哈。那不依不异在阿含经也有哈。好，那下面的引文，阿含经297经。好，所以言命即是身啊，身就是我们的五蕴身心嘛哈。那命就是我们的生命，五蕴跟我们的生命是相即吗？不是的。之外吗？哈，在五蕴之外有生命的有生命体吗？也不是的哈。泛恨者无所有。好，所以离这个一离异，好，这样向于中道了哈。那后面一样，最后一句话，如实不颠倒正见是什么呢？缘生老死啊，点点点，还有缘无明故有形啊，好，缘生有老死，缘无明故有形。那这还是一样持故彼啊，哈，持有故彼有。好，接着不来不去啊，不来不去。好，那这边用眼生时无有来处，眼灭时无有去处啊。好，所以这个不死而生啊，不死而去。好，下面说除俗术法，俗术法一样，最后面一句话哈，为持有故彼有，持起故彼起。好，所以谈到这个 这个中道都是在谈此故彼的、哦、那第四个不生不灭，好，那不生不灭在阿含经比较偏重在无为，偏重在涅槃，好，涅槃是苦的止息即灭、哦、好，所以这个无为涅槃其实它还是跟缘起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缘起的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哦、所以对缘起我们要理解此有故彼有，对不对？是缘起，对不对？此无故彼无，是不是缘起？也是、哦、好，那就看你偏重在哪一边的说明、哦、好，所以八部的缘起渊源于杂阿含，因为你看导师的论证就是这些说明的内容，中论说明内容都跟杂阿含很有关系。好，下面一段，中论引证的佛说多出于阿含经，哇，这个也是论证的内容、哦、好，那下面就引好多这个说明。好，那这边本记品了、哦、本记不可得。好，我们简单看一下本记是指什么意思呢？本记在注脚43这边有谈到、哦、好，是边记，那如果以时间上是最初，是原始开始、哦、好，生命上都会，我们都会追求、欸、生命最开始是什么、哦、那如果我们看宇宙的话，就会想要找最初的形成、哦、世界的最早形成是什么、哦、好，寻求 最初的最究竟的、嗯、那这边说不可得嘛、哦、那其实如果我们你看、哦、我们就看现在的物理界，你看在他们探讨什么奇小无内，原子分子、哦、最小的单位，对不对？还有他们探讨什么奇大无外，就找最少最小的根本的东西，还有要找最大的本源。所以后来现在物理学界不是谈到生命、哎、就是地球或者宇宙的开始是什么大爆炸，对不对？大爆炸。那对于大爆炸这件事情，诶，我就觉得很有趣哦，就有两派说法。有一派说法说大爆炸怎么来的，说不知道怎么来，无因无缘而来，无因无缘而来、啊、物理学家说的哦。还有一派神学者的意见，他说大爆炸会爆炸哈、哦，是神按下那个按钮。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哦，你看一派是什么断灭见，有没有？无因而有，而有大爆炸。一派是什么？有一个最高的主宰常见。所以即使科学那么发达，你看还是不落入怎样常边断边。那你用这个世间的这些发展，你再来看回佛法，哇，佛法讲的太对了，很容易落入两边。所以为什么要谈八部？你就不要落入这两边、哦、如实知世间、哦、不落入这两边。好，接着我们看十二页、哦、好，十二页这边谈到观行品、哦、好，那这边也是跟这边引用的都是跟阿含有关的。那我们看阿拉伯数字三这一段、哦，好，那佛能灭有无，哦，于画家瞻言经中之所说，诶，这个就是这个阿含经里面的哈、哦，所以离而亦离无，好、哦，那我刚刚引大爆炸那个就是其实就是有跟无，对不对？那我们中观是要观离有，也要能够离无哈、哦。好，那第四阿拉伯数字是就是24品观世谛品，好，这个不易说法的内容增阿含也有。第五个观世谛品，好，见缘起能为见佛哈、哦。好，世谛品明明这样说，诶，这确实也在中阿含也有、哦、还有什么道感经也说到了。好、哦、好，这就是引证了哈、哦。好，13页观涅槃品，一样断有断非有哈、哦，佛经中所说，这就是阿含经里面的内容哈、哦。那阿含经这边第二行哈。哦，第二行这边说 有意不应说，无意不应说，哦，就是不应说就是要离嘛，哦，所以要离要断嘛，哦，所以断有断非有。好，下面中论讨论到的内容是阿含还有阿毗达摩的法义。好，那这个一样导师对于古德的一些看法有 不同的意见，哦，那古德有说到中论二十七品，那这个四世纪的一个青木，哦，他的解释中论，哦，他有说到前二十五品是摩诃焉以大圣了，哦，来说第一，哦，就是破大圣的过失来明大圣的观行。那他说后二品是说声闻法入第一义，哦，就是破小圣的迷执来变小圣的观行，哦，那千木啦，无为论都这样说，哦，但是导师的考察就跟这个看法不同，哦，好，那八部啦，哦，多引阿含经，所以就是一大圣，你看前他说前二十五品是摩诃演说第一道，哦，是导师不同意的，嗯，那下面还有两个说明，哦，好，中论观跟所论的论题没有大圣的术语，没有菩提心、六波罗蜜十地等等，而且这些法义的内容，哦，这些名相，哦，这些法义都是阿含跟阿毗达摩以来的。另外还有一个，如果我们看中论的架构，哦，中论是依次四地的次第，那四地的这样的一个次第这样的架构其实还是传统佛教以来的，哦，差别在哪里？它跟传统四地的说法不一样，它是经 大圣的，哦，大圣行者的观行来抉择阿含的胜利，哦，好，那这个阿含的胜利契合大圣的胜利，哦，好，那下面就把中论的架构了，哈，中论的架构做一个分析。好，那第括号一就是初二品，初二品导师的看法这是总说，哦，所以总说了总观的八部，哦，好，所以第一个是观音莲品，第二个是观趣来品。好，这是总观。那下面别观就是从第三品到第二十七品是别观。好，那第三品到第五品是观苦谛，哦，请看十四页。好，十四页这三品六情，六情这是比较古的翻译方法，那个情六情就是六处了，哦，六处。那五音，这个音也是古比较早期的用法，五音就是五蕴嘛，哦，那六种就是六界了，哦，所以是蕴处界，对不对，哦，所以观六处了，观五蕴，观六界。那观世间是苦了，哦，所以这三品是在谈苦谛，对不对。那 B 的话是极地，哦，6到17、好，那这边一样我们可以看它里面谈到的内容，哦，有为的三相啦，哦，还有 作者啦，哦，好，这些等等。那这个极地，哦，从第六品一直到第十七品是这十二品是世间极，哦，所以有世间苦还有世间极。那西的部分是8到25品是观世间灭。好，所以他论就世间，哦，灭即灭的中道。低到地了，哈，就是26到27品。好，他是论就世间灭道的这个中道。好，所以从这个架构的分析，哦，架构的分析，这个导师有做一个表，哦，如果你看中观论诵讲记的前面有简介，哦，导师有对中论的架构，哦，就依苦集灭道，当然它还有更细的项目可以去参考。好，十四页接着谈到中论贯通阿含跟般若大乘经，所以从上面的说明上很可以确定中论跟阿含经关系很明确，哦，那中论说空有没有说空，欸，不是，阿含有没有说空，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哦，什么圣意空经啊，大空经小空经，哦，有，但是没有那么明确、哦，没有那么明显，而且没有明说一切法空，哦，一切法空要到般若才有，哦，好，那般若下面谈到般若经 般若经说到种种空，说一切法空，好，是初级大乘的般若、哦、好，那空，般若的空是甚深意、哦、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说到般若的空是深奥义嘛、哦、好，那这个甚深意哦，虽然是大乘行者是尤其不退菩萨悟入的哦，可是这个甚深意也是声闻所共的哦，所以这个深意其实是通怎样？通大小乘的。好、哦，好，那接着我们看十五页。那阿含经他在说法的这个方法上跟般若经有些不同，虽然有不同，但是有些刚刚说甚深意共嘛，哈、哦，好，那这个甚深意如果以十五页这边来看的话，就是空寂无系论啊、哦，就是涅槃。好、哦，涅槃是学佛者的究极理想。好、哦，所以记得早上开恩法师有提到说，诶，大乘学者、大乘行者重不重视涅槃？重视嘛，哈、哦，不是涅槃，不是只有小乘的哈、哦。那这个涅槃当然就是从这边甚深意来说嘛，哈、哦。但各自对涅槃的这个啊、哦、甚深的理解啊、哦，或者它的应用不同。譬如我们常常有一个譬喻嘛，金子你可以做成首饰啊，你也可以做成容器啊，对，金子是不是相同？但是做成的东西功用上是不是不同？是啊，甚深意就是哈、哦，就是这个意思嘛哈、哦。好，接着中论他引用阿含经抉择遮破不派妄执，显示佛法真实哈、哦。好，那下面引这个说明。好，若人说有我，诸法各异相，当知如是人不得佛法位。好，好，浅至见诸法，若有若无相，是则不能见灭哈、哦，灭见安稳法。好、哦，好，那这个说有我的啦哈、哦，还有说我无法有，一切法有，部分有部分无的，好，这样的不同的看法哈、哦，纷纭。所以跟阿含本来的要义就开始有距离了、哦、这当然是部派开始有这样的辩论了、哦、那中论就回到阿含经的深意来抉择部派的妄执、啊、来显示原来佛法的真实、哦、好，接着这边二的部分，观无我，无我所弃入即灭，是阿含的深意、哦，好，那这边请看16页了。好，16页这边说到观法品从无我无我所来弃入即灭，好，那这确实是阿含的、哦、阿含以来的这样的看法。好，那在18品哦，18品后面有说到什么呢？不异亦不异，不常亦不断，是名诸世尊教化甘露位。那下面一个偈颂说到，佛不出世，佛法已灭尽，诸辟支佛智从于远离生、哦、那这两句其实就是佛世尊的教化，那是指声闻嘛，对不对？那下面第二个偈颂是辟支佛、哦、所以不管是声闻辟支佛都是这样的误入法性，都是从无我无我所来误入法性。那这是在18品说的啊，所以导师也从这个18品这两个偈颂的说明也可以反驳刚刚前面有些古德说前16品名大圣第一、啊、后二品名圣第一、啊、这个其实不见得 如此、啊、好，三依空来成立一切法、啊、那我们常听已有空义一切法得成，无空义一切不成、啊、所以空是要成立一切法，那一切法有四谛法、啊、有这个四果、啊、就是僧，还有佛，就是这样，就是三宝嘛、啊、好，那世间就是生死。好，我们看结说，那依阿含经遮破义执、啊、部派跟外道了、啊、来显示佛法真实义。好，这是中论的立场，那他当然跟大乘有关。那中论说一切法空是如实义，是通二圣的、哦、 好，那论就大圣就是大圣的如实义。那依这个如实义哦，来明大圣的行政啊。好，所以龙树他依大圣的身见来抉择阿含，甚至阿毗达摩啊，来贯通阿含跟般若。好，所以他是通教啊，就是通论嘛哈，或者通考。那通就是通前通后，对不对？通阿含一直到般若啊。好，所以中论是佛法通论。好，三中论的中心思想。好，那这个中心思想我们来看这边中道的缘起了哈，最重要的这个偈颂哈。好，那这个偈颂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亦不出，这四个了哈。我刚刚有说这八部四对其实已经在说明什么一切法。那生灭是什么法的现起，对不对？长跟断主要约什么来说呢？时间。不依不异主要约什么来说？空间。好，有些同学有温习过。那有法的现起，有时间，有空，那有空间，那另外还有来跟出是指法的运动，对不对？所以你看一切法是不是都包括，用这四个面向就全部包括了，对。好，那这个不生不灭了，这个当然是缘起，也是中道了。好，那下面说能说是因缘，就是这个缘起八部缘起能够灭这个细论。那最根本的细论最根本的细论是什么？好，我指或者说自性见了，自性见。所以灭这个诸见了，灭落于两边的见解。好，请看注脚74，我们看一下哈。好，这边导师在中观经论有说到，中论以大乘学者立场确认缘起空中道是佛法的根本义。好，那不是破四谛三宝，反而是成立啊，觉发阿含缘起生义。好，接着17页。好，那这样的缘起法离细论哈是不共世间的。好，所以三灭细论啊，三灭诸细论。好，那八部缘起。好，缘起是佛法重要，但是部派缘起也是公认的哈，大家公认，但是解说却不同。好，所以龙树阐明八部缘起就是中道的缘起哈，所以其实八部嘛哈，八部就是不落于这一，不落于两边，不落于两边就是中道。那我们对于这个中道也要有一个理解，中道不是说啊不偏左不偏右，走在中间，是指正确的意思。你不偏长不偏短就是正确，好，所以这个中有正的意思啊。我们一般讲啊，我们要中道了哈，中道你就是走在中间哈，那其实这是要说正确哈，不落长跟短的这些错误的见解。好，所以八部就是不落两边的缘起了哈。好，那下面说中道的缘起佛法中要，那这样的要义龙树是通过空义还是通过这个般若来阐扬的。好，那下面引70空性论还有回增论那基本上是补充说明的。好，我们看这两部论最后一句话，括号一的最后一行话，这两部龙树论表示空跟缘起的关系。我们刚刚说这个般若主要着重在空，对不对？阿含着重在缘起，对不对？那这两个都是相通的深深意，佛法的深深意。那还有一个偈颂也很有名，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是假名，一是中道义。所以这个偈颂其实就是这一章的一个重要名称了。好，那这一章我们刚刚说它的章节名称是中道缘起跟假名空性的统一，对不对？就是这四个了哈，缘起、空、假名、中道。那缘起法下面说明，缘起法是离二边的中道。那为什么离二边？因为是空的。好，那空是指无我我所，那这个无我我所所离的是我所的见。请看18页。好，那这边 谈缘起也谈空、哦、那十八页最上面这个第一个双圆圈圈就谈假名了、哦、假名。好，这个假名我们等一下佛光院长会特别说明到、哦、有一个章节有一小节、嗯、那假名也是阿含说过的、哦、那部派也有论就、哦、那为了般若一切但假名、哦、所以中论把这个空跟假名还有跟缘起中道统一起来。好，那假名说完了，接下来这个双圆圈圈应该是在说中道了哈。好，那龙树菩萨的龙树学中要说空说假，重点还是中道缘起哈，因为佛法的这个根本还是缘起。那空已离一切见啊，那离见的空离一切见哦，跟刚刚我们一直在说的离二边的中道，那是不是相同、哦、好，所以缘起即空啊，缘起即假，缘起即中、哦、这个即空即假即中、哦、好，所以归结一切空就是归结中道、哦、那刚刚有说明空离一切见、哦、那中道是离二边见、嗯、好，结说。好，中道的缘起论破部派还有外道的意见、哦、着重什么呢？离见的空、哦、那空就是中道了。好，那这样的一个方法，这样的一个说明，正是阿含跟般若心的深意、哦、好，所以最后说好，悉断一切见、哦、最后一个这个结赞、哦、有谈到断一切见。好，请看19页哈，19页一开始就是啊承先启后，接下来就把缘起、假名、空跟中道加以论就哈，所以接下来四个小节就是谈缘起、假名、空、中道，那第四节谈缘起。好，那缘起这边谈八部的缘起。好，中论一缘起哈，缘起是核心嘛哈，那名即空的中道，那这个中道这个道哈，这个道叫做 Pratipad 哈，那这个道的意思就是就是那个梵文了哈， Pratipad 它是行的意思了哈。我们说道路干什么用的？道路就是让你走的哈，所以道跟行其实是一样哈。好，那空离诸见，那般若经下本般若也有说到哈，以空法住般若波罗蜜，不应住色。哦、若常若无常等等、哦、甚至到若空若不空、哦、以空法住了、哦、所以就会空法住就不会住、哦、所以我们也有其他不同的语词说、啊、以不住法住，有没有？那主要就是要离这个一切见、哦、那经文说空多约涅槃超越，就是约圣义来说，那也有约什么虚妄无实，约世俗来说，所以空、哦、空有双关意思 哦, 哦。好，那这一句话我们看一下注脚89，注脚89、哦、注脚89这边也是在空智探究前面说到了、哦、好，那空无所有是如实的、哦、也来表示虚妄性的、哦、所以它有双关。那下面一行，好，意味着般若法门不只是身法相的体悟，而要观破世俗的虚妄、哦、所以身法相的体悟那是指超越嘛、哦、观破世俗的虚妄、哦、就是虚妄无实嘛、哦、好，那从破世俗的虚妄才能脱落名相来契入如实、哦、所以空有这两个意思、哦、好，接着谈到般若经所谈的缘起、哦、那这边就是缘起中道，在般若经我们要谈找这个缘起在般若怎么谈的，其实不多，反而不多，因为他多说空嘛，那导师就把它找出来，在般若经里面也有说到依缘起来说中道的。好，那这边主要说如虚空无尽，就是主要在说像虚空这样无法了，没有这个实在了。好，所以跟 这个空是刚谈的空是一样的。好，那下面我们看倒数第三行的说明了，不落二边，中道的缘起。那般若经它用什么呢？虚空不可尽来说明。好，但是这个对于缘起哦，对于缘起在般若经的处理，它是跟什么缘起跟五蕴十二处并列，它只是种种法门的一门而已，最后一行，就是般若经立法明空，它依法都说它是空，那依法就看你是缘起法运处界，地道品。好，那这都是法门的一种而已。好，请看20页。好，20页这边谈因缘的义名，那这边就从阿含以来，甚至到部派。好，我好像只有10分钟，剩下10分钟，然后还有剩下10页，所以连用念的都会来不及。好，那我们就跳着了。好，那阿含经的因缘，那这边阿含经有时阿含经用的用语不统一了，所以这边第三行说或说因或说缘或双极因缘，像二因二缘生于正见，二因二缘生于正见，你不要二加二等于四，不是的，就是两个因缘，那哪两个呢？注脚90亿，从他文还有内置思维，这两个了，能够生正见，就像我们现在了，从他文还有这个思维。好，那我们看部派哦，部派就好多了，种种因缘说，像是同列部有24缘。好，那分别说系，这个是赤同列部，赤同部也是分别说系嘛，是海南的分别说系。那印度本土的，大陆的分别说系有说到十因十缘，十因十缘一样，也跟刚刚二因二缘一样，它不是十因加十缘，是十种因缘的意思，那这十种因缘可能跟下面说一些有部的六因四缘很有关系，好，相近了，很相近。那大众部除了说四缘之外，他还说了先生缘还有无有缘，这个我要找先生缘跟无有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不是先生太太的先生了。好，那最主要了，最主要后来大家比较这个比较使用有部学者，他把种种因缘，把它精炼成为这四个因缘、次第缘、所缘还有增上缘，那因缘它主要约亲因来说了，比较亲切的因缘来说，次第缘是其实次第就是前后的次第，等无间，等无间缘，另一个名词叫等无间缘，它是前念的心作为下一念心升起的所缘，叫次第，叫等无间，中间没有间隔了，前心跟后心中间没有间隔，那前面那个心是后面升起的因缘。所缘缘它的意思就是所缘嘛，所缘境，所缘境也是因缘，那增上缘它主要是说只要有圣用的，对这个法的升起有圣用的，而且没有妨碍的，就是增上缘。所以增上缘它的范围比较广，对不对？好，主要约这四个来说，那般若经龙树论，也主要约这四个。那另外对缘起来说也有一个另外语词叫缘生，缘生就是缘起跟缘生对论了。那缘生有说到缘所生或缘理生。好，那缘起跟缘生在21页有谈到，我们看21页这边缘起他引文，法印主论引文，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缘以生法他约什么十二支，对，所以我们看下面两个圆圈圈的第一个圆圈圈，缘生法是无常灭尽的有为法，是缘以生从缘所生的果法，所以就约因跟果，这样来分辨它了，当然这是这个其中的一个看法而已，不派。好，那另外对于缘起到底是有为或者无为，如果 对，缘起，因为缘起刚刚有一个，就上面引文有缘起是法住法界等等，对不对？那对于这个法住法界，哇，就很容易产生什么？缘起是无为的，好，所以21页最后一行，好，缘起对于大众部啦、一分还有法地部说缘起是无为，好，那分别说系这个舍利佛阿毗昙论也有说到无为的，好。好，所以从事相上去论定有一个理性，有一个不变的理性，哦，说它是无为。那有部呢，有部从杂案经里面，好，他对于这个有部的主张缘起是有为的，哦，有为的。因为如果从这个经文来看，经文的分两半，两个大段落了，第一，前面三行经文的三行，347经经文三行，前三行主要是什么？持有故彼有，对不对？那后面三行是持无故彼无，对不对？好，所以持有故彼有，持无故彼无，好，那这边主要是这个段落了，一阿拉伯数一的这个段落的最后一行，就是如果以22页的话看，往回算倒数第四行。好，这样的缘起依缘而有，有无依缘而生灭的法住性，怎么能够说是无为啊？好，那另外说到这个中岸大恩经啊，大音大圆经啊，有说到缘起甚深啊。好，请看23页哈，23页。好，23页我们看阿拉伯数字3这一段，缘起跟缘生都是有为法，这是有部的看法。那有部认为缘起约因来说，缘生约果来说。好，所以缘起是有为，那在世俗说明上，好，龙树菩萨跟有部比较接近的。好，那三倒是对因缘还有缘起的看法哈，好，那主要在第一行哈，说明依缘而有，那也依缘而无，哈，那这两个都是缘起，那这两个一个是生死的集起，那一个是幻灭解脱，哈，这都是缘起。那下面引一些寄送哈，都是在说缘起。好，我们看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好，为了阐述起灭依缘缘性的安住决定。才有缘起跟缘生的相对来说明案例哈。那下一行缘起甚深呢？那下一行哈，阿毗达摩论师着重在什么呢？重分别缘无明行这些内容的分别。好，重在因跟缘哈，像刚六因四缘种种差别案例。好，所以他们着重在这个无明行等等哈。那对于起灭依缘的定律反而被漠视了，好，下一段般若经说到了缘起甚深，好，这个缘起甚深这边引文了，我们看引文倒数第二行，23页倒数第二行，因缘法甚深，有没有，这边 有说到。好，那24页这边主要说到有内了哈，就众生生死有内缘起，有外缘起，还有有知哈，生死的不断轮回哈，有知缘起，还有生死的解脱哈，圣道缘起哈，都是缘起。所以第六行说佛法达到一切缘起的结论哈。好，接着看第六，不依不异不常不断的缘起，好，这是龙树菩萨以缘起来显示中道。好，那缘起是超胜世间能得涅槃解脱正法。好，那我们看倒数24页倒数第二行，依缘起来说，不依不异不常不断，这阿含经就有。那一切是缘起，好，所以龙树把握缘起胜利来阐明八部缘起。好，这是中观哈，称为中观。那在25页这边说到缘起的意义哈，引用了很多家的说法哈。好，那我们看26页哈，26页 有很多家的说法之后，二十六页括号三，即空即假的缘起，即空即假的缘起啊。好，那这边我们看第二个圆圈圈。好，龙树论是八部中道缘起，那这个中道哦，中道的缘起不落两边，阿含就有。那通过部派经大圣而大成，好，经大圣般若哈，那般若就是空性假名，好，这个刚刚有提到哈。好，那龙树充分显示即空即假的缘起。好，所以即空即假是般若哈，大圣般若，那缘起是这个阿含以来的哈，所以把它贯通了。好，八，我们看二十六页中间，龙树一。阿含经八部缘起，遮破种种意执、哦、那遮破就是避免落入两边了、哦、好，那下面二十六页最后就是龙树继承阿含说缘起，那也依这个阿含的内容、哦、像下面接着破四座、哦、四生了、哦、四种因缘生，那二十七页二的部分破有见跟无见、哦、好，所以生对于生的论就是归结于无生、哦、就是无自性生，无自性生就是原生，那也论破这个有无、哦、对，破有见跟无见、哦、好，28页我们看、哦、28页有三的这一段破有边无边、哦、一样就是中道了、哦、好，那破即应我，破离应我、对于我、哦、对于我的论就。29页第9这一段、哦、从不即不离如幻如化来理解缘起的深意、哦、好，那这边就第一个大段落从不即不离的缘起来说、哦、那不即不离就从此故彼来说、哦，好，所以中论呢、啊、哈，中论它的不即不离就是从此故彼哈。好，那我们看29页哈，29页的括号二，从如幻如化去理解不生不灭哈。那下面也有一些引文哈。好，这个引文主要就是在说明，诶，法是这个。确实有这样的法，但是差别在你可以说业，可以说作者、哦、但是这个世俗法的说明都可以，但是你不承认哈，就是中观不承认有哈，有个实在的法可得。好，那这个主要在29页的说明哈。那我们看30页，好，中论所显示成立的一切法是缘起，好，不能依世俗常理去理解哈，是八部。那八部的缘起要从即空还有如幻如化哈。好，所以这个下面也引这个如幻如化了哈，像幻梦还有言哈，还有想言，早上这个常持法师有说到了哈。好，我们看下面最后倒数第三行，从八部的缘起，那如来跟涅槃都如幻如化可说了哈，所以我们说我了哈，说涅槃哈，说如来等等都是如幻如化。好，好，那后面最后一句话，若有法胜于涅槃者，我亦说如幻如化。好，所以这个如幻如化，我们等一下最后面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哈，如幻啊也会再说明到哈。好。那跳跃式的报告哈，很抱歉哈，还是超过时间哈，好，谢谢大家。